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在前一段时间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被很多文章刷屏，比如说，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然后第二天呢，就有人写北京有2000万人在勇敢的生活。接下来又会有很多北京本地人分享一篇文章，叫做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的这个作者说，你欠所有北京的孩子们一人五套房。怎么回事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作者写了一下在北京人情多么冷漠，生活多么不容易，工资多么多么低，压力多么多么大等等，实际上只是总结和絮叨了一番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特别不一样的内容。但是往往就是这种诉苦式的能够引起共鸣的文章，会让更多人转发，引起更多的同情、怜悯和争议，以至于后来反驳他的、争吵他的、鸡蛋里挑骨头的，然后被歧视的外地人，还有北京本地的所谓的土著居民，都会从各个角度用非常煽情的方式，用现在的话说互怼一遍。最终呢，可能广告费上去了，点击数上去了，制造了很多十万加的文章，这样的争吵争论不超过两三天的时间，几乎也就从网络上、从朋友圈当中销声匿迹了。写文章、运营公众号的人呢，可能赚了不少的广告费，可实际上呢，最后人们说呀，那些北漂们并没有任何一个作者是真正的关心你们是假装的生活还是勇敢的生活，以及过得到底好不好。他们关心的只是文章的阅读数能不能超过10万加，能不能赚到广告和推广的费用。当然星源今天并不是想说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过得到底好不好，而是想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这么容易激动，这么容易被以盈利为目的而写出来的文章牵着自己的情绪走。除了关于生活方面的文章之外，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关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争执，比如当我们尝试用科学去辩论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对方会说我们这么多年的传统都过来了，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呢？这个已经不再是科学和逻辑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了，最终变成了当你描述一件事实的时候，对方会用感情来反驳，当你诉说科学问题的时候呢，对方用传统的东西来跟你辩论。甚至有人听一些教会讲道的时候还会问这样的问题，上帝到底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看我们身边发生的父母催逼着孩子无论如何都要结婚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为什么人们有那么多的情绪？为什么都是一家人，或者是生活在一个圈子或者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听到这里啊，我想各位心里面肯定会想很多关于人性、关于罪恶等等方面的东西。诚然，人与动物和其他东西不同的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类是有智慧和感情的，但是很多事情啊，单纯的诉诸感情，单纯的作为以情绪的方式去发泄和表达出去，最终会出现问题的，会让这个辩论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会让矛盾不断的激化下去，会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办法去沟通。那么这些矛盾背后有没有一种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的缺失呢？ 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上过的课，学过的课程，其实大多数东西啊，按照中国的教育方式来说，都是直接给我们答案，然后我们背下来记住它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学过专门的思考方法、思考方式的课程，我们可能读过一些哲学去解释人生当中面对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是我们常常说做人、思考问题、做事情要有逻辑，但是当我们在头脑当中去回想的时候，发现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学习过有关于逻辑的课程。就连星原自己也是，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一些常见的逻辑错误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逻辑本来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工具，会教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思考跟表达自己。我们随时随地的言行其实都关乎着我们的逻辑思考方式。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不能够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做事情呢，虽然说学历很高，哪怕是读过博士，但是到了公司之后呢，却发现他做事情没有逻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问题。然而在自己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却真的没有上过所谓的逻辑课程。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没有听过类似的课程。但曾经，尤其是中国，我们有过吗？实际上，在晚清的时候，在民国的时代，大学、中学等等，很多学校都开设有逻辑课，而且逻辑是一门必修课，非常重视和普及逻辑常识。新源查到资料看到说，1902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正科三年必须开设逻辑课，每周两学时。然后民国之后呢，逻辑学也成为很多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课或者是通习科目。但是在1930年，苏联开始了对逻辑学的批判，然后让当时苏联国家的所有的学校取消逻辑学这门课。再然后我们经历了什么大家可能都能够想到，总之这门课在中国几乎就是消失了。然后等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逻辑学这门课程、这门学科在学校当中呢稍微有一点复苏。关于语言表达的基本逻辑学知识是在语文课本当中出现的。然后到了现在，像我们这一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仿佛就完全没有学过相关的课程了。特别复杂的所谓的数学逻辑当然不用我们每个人都去学，但是作为基本的我们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课却几十年当中我们都没有接触到。这种逻辑思维、做事讲逻辑部分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社会，让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呈现了一种病态。比如说就像新源刚才提到的，很多东西我们讲事实的时候对方跟你讲感情，我们讲科学的时候对方跟你讲传统，甚至我想跟对方讲道理，人家只想跟你打一架。尤其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亲人和家庭当中的时候就更糟糕了。最后很多社会所谓的热点话题都会沦为一场口水战争，口水之后什么也不剩了。回到节目刚开始呢，星原提到的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神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提问者会觉得如果他能的话，那么他就不是能做任何事了，因为他举不起那块石头。如果他不能的话，那么他还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不能够制造一块大到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岩石。有人就会因此呢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因为我们被教导说神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我们已经证明了有些事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神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没有太多逻辑知识的话，会觉得这个问题和回答好像很有逻辑，但是随着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开始它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假如说神 不能够违反他的本质，也就是说，神不能够去违背他的本性。神的本性不允许神说谎，或者是违反神的本质能力去做事情。所以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上帝要违反自己去做任何事情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不真实的。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有人问你，你能画出一个方形的圆吗？这本身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回答。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先改变你的思想。
实际上，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其中也包括事物之间的运行规律与秩序，当然也就更包括逻辑学。所以认识逻辑学，更多的去寻求一点逻辑关系，能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同时也有利于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阐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逻辑和信仰并不矛盾，但是逻辑本身有它的缺点，比如说我们只能跟讲逻辑的人讲逻辑。其次，当我们谈到拯救与灵魂的时候，这些属灵层面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相信和经历，而不只是通过逻辑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受限于节目时间，当然更多的还是星源自己水平的问题，我只能散乱的谈一谈逻辑方面的事情，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一起去努力吧，因为毕竟只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缺什么的时候，才能做有效的补充嘛。不管你听懂没听懂，都欢迎给星源留言，我们一起去探讨。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剧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都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在说，好像不停在说。